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第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前面问说基督是分开的吗？然后下面后来保罗接着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那么紧接着保罗就解释你们是谁，就解释怎么身体上分门别类，那就是第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神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身体不可以分门别类，身体不能分门别类，因为元首不能分开，因为头不能分开。所以一开始哥林多书里面保罗给我们看讲的分门别类的时候，他的重点是重在身体上分门别类。今天人喝酒得罪他的身体，今天人分裂神的儿女也是得罪基督的身体，一个是个人的罪，一个是团体的罪，所以十字架要再做更深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因着肉体我们分开，因着圣灵我们合一，但是什么叫我们分开的呢？是肉体叫我们分开。所以当保罗说，当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但是保罗不是，你们是属肉体的，这是第三章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要把基督分开了，因为他是属肉体的，所以怎么能够我们不分开呢？怎么能够在身体上不分门别类呢？所以哥林多前书就给我们一条路，那条路就是十字架。所以如果十字架没有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可以是个口号，有的人可以用合一的借口来做分裂的工作，这就是教会非常悲哀的一段的历史。我们每次讲到教会分裂史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我们怎么分开的，那是一段羞耻的历史，那也是一段悲哀的历史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属保罗很明显属肉体，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个很明显属肉体，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当然是，还有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难道我口里说我是属基督，你是属肉体吗？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说属肉属基督的，当你说属基督的时候，你要对不信的朋友说，你要传福音的时候说，对传福音的时候要对他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但对基督徒，对所有同坐肢体的所有弟兄姊妹，我不错，我们知道不是只有说属基督的人才是属基督，因为属基督是包括所有主的宝血所拯救回来的。所以你看这里有人拿合一，拿最高的目标，好像要和别的弟兄姊妹分开的，保罗说不可以，因为基督是分开的嘛。所以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当时的光景，就是有分党，有分门结党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来勉励他们，告诉他们说基督是不可以分开的，告诉他们说免得在身体上分门别类。所以但愿主借着我们这一连串的追求，让我们能够问，让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到底我们是怎么分开的。所以在我们礼拜三在这一系列追求里面，我们当然要注意到历史，到底在历史上我们是怎么分开，因为我们一生在神的家里面，你就发现这是很大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从第一世纪到现在最少有9万万人，最少有9万万人得救，这么多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 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那么一直所有古今中外蒙恩得救的人都在这个家庭里面。但有一件很遗憾的事，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一生下来这个家就已经分离了，我们一生下来这个家就已经四散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应当怎么走路？到底我们路在什么地方？当你看见是是非非，当你看见他们彼此责备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背后有许多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来读圣经，如果来明白读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条路才可以。所以呢，我们大体上在礼拜三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要复习一段的历史。那么从这一段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当初教会是怎么分开的。但如果只读历史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写历史，许多连不信的朋友们，他们也写，也讲到 Reformation， 讲到改革这段故事。他们讲到改革，他们怎么写这段历史呢？他们说这个马丁路德所带来的改革是在历史上是件了不起的事，因为在这个以前可以说都是中古时期。你讲到现代世界，讲到 modern world 的话，是从马丁路德开始讲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带来了改革运动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尤其欧洲不一样。从反面来说，整个欧洲分裂了，本来欧洲是统一的，但是呢，现在欧洲分裂了。那么不止如此，后来我们就知道，慢慢一直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故事来发生。所以我们要问说，历史有一些的资料，我们也得到一些历史的资料，当然我们希望能得到最可靠的资料，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有人传说的，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可靠的资料。但是问题在这，我们不只是要明白历史，我们不只要知道教会历史，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些历史的解释在哪里？谁来解释这段历史？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的背景来解释的。比方说，如果今天你在改革中里面，你站在改革中的立场，你当然有官方的教会的历史，你当然对整个历史有它的解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条路是怎么往前走的，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是谁来解释这些历史呢？那么答案就是神圣灵自己，既然在历史中运行，你能看见神在历史中运动行动的那个轨迹。那现在问题就是，只有圣灵自己能够解释他的行为，能够解释他的行动。那么这个解释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在这一系列追求里面，我们要集中在圣经里面一章，圣经就一章就可以了。所以虽然我们是看历史，但是我们要看历史的解释。那么这一章呢，就是启示录第三章。那么大家都知道，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是讲的有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的确是第一个世纪当时有的教会，但从第三章开始呢，就是讲的最后的三个教会：撒底、菲勒切菲，还有呢就是老底家。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这七个教会一面来讲是指着这个第一世纪七个教会说的，它的光景就是当初教会的光景。可是如果你仔细读它的内容，如果仔细注意到，就是整本的启示录乃是一讲预言的书，所以念这书上预言的，听见又遵守的人就有福了，这包括第二章和第三章。所以第二章、第三章一面是第一世纪的故事，是历史，但同时圣灵用这七个教会来对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做了一些预言。所以我们相信第二章、第三章也是讲到预言。那么尤其我们知道，比方说讲到菲勒切菲，讲到菲勒切菲有个应许，就是在普天下面去试炼的时候，那么谁要保守他们，这指着背题来说的，这指着特别是据说这全地经过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叫第一世纪大灾难还没有来到。所以可见呢， 七个教会里面，后面的四个都讲到主来，都讲到主回来，那很明显的，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走入历史，后面四个教会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光来看教会历史，来看这个预言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我那么这个这个是整个的七个教会应该指着预言来说的。那么前面三个走入历史，从菲亚推亚推拉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呢？你读上下文就很清楚了。因为你读到最后讲到得胜者的时候，得胜者有个赏赐，那个赏赐是什么呢？那个赏赐就是就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凡得胜的，那么我要把晨星赐给他。晨星乃是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伸手不见五指，最黑暗的时候才看见晨星。所以可见这一般得胜者，他们能看见天亮，比别人更早看见天亮。但是不要忘记，当他们惊醒的时候，他们正好经过了一个黑暗的时期。所以推亚推拉乃是预告说，预言说，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有一段完全进到黑暗，好像伸手不见五指一样。然后第四个教会，然后撒迪就给我们看到，撒迪是余数的意思，剩下的百姓的意思。那么我们才知道说，像马丁路德、像加尔文、像茨威尼，他们就果然把我们从巴比伦就带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这个第三世纪第三章开始很明显是说第十六世纪以后的教会。所以我们既然是集中在第三章，意思是说我们这个追求不是讲教会两千年历史，不是，我们呢从十六世纪开始。十六世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撒迪的故事，就是神怎样做恢复的工作。那么然后怎样的，你看见本来伸手不见五指，现在看见了。本来为什么叫黑暗？黑暗本来我们就在黑暗里面，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光。为什么？就像保罗一样，他往大马的路上，结果呢，他告诉我们说，他那天所经历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故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保罗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那个光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蒙恩的就那一天，本来我们的黑，我们的心像夜黑夜一样黑，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光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光？是因为福音的光照亮我们。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保罗得救了，你也得救了，我也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五旬节的时候，我们都得着了光，那个光是一个荣耀的光，得着了福音的光。所以当主把福音的光照亮我们的时候，那么到底这个光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了，特别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救恩，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先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然后中间给我们看见因信成圣，最后呢给我们看见因信得荣耀。前面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是特别对付知识善恶树所带给我们的后果，然后圣灵主怎样在救恩里面把我们带回来。等到因信得荣耀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虽然我们能因信称义能成圣，但是呢，神当初的目的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感谢主，我们的主在钉十字架是在园子里面，他为我们挂在树上，所以那个树就是我们的生命树。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开始，感谢主，我们就蒙恩得救了，然后我们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一面来讲因信称义，一面来讲因信得成圣，但最重要是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的目的，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信的荣耀。所以没有一个人，所以你看全本圣经里面讲的救恩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光，看见吗？但是很可惜，当教会在黑暗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完全失落，连最起码的一性称义大家都不知道。现在连马丁路德自己在里面，马丁路德就在黑暗里面，他是个修士，看见吗？他里面良心不平安，然后他为了求平安，他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去，他一直在那追，一直在苦待自己，一直在那里苦修自己。弟兄姊妹，但是他觉得他一点都不觉得他落在黑暗里面，他从来不觉得教皇是错的，他也从来没有看见说今天这个圣经又练才是错的，他也从来不知道，他也觉得这个约翰胡适是错的，因为他分裂了教会，所以他应当受火刑。他也不知道说买赎罪券是错的，他也不知道这些什么拜偶像是错的，还有这许许多迷信是错的，他都不知道。慢慢慢慢的，就像当初神光照保罗一样，那个祭福音的光就照在他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慢慢慢慢，马丁路德就看见，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三件大事：第一，给我们看一本公开的圣经，圣经是最高的权威；第二，我们称义乃是因着信。我们本德就是本无恩，也是因着信，因着主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现在我们就相信，我们就得救。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我们不可能的，我们在神里一点的地位也没有。但是感谢主，什么叫一信称义呢？因着主的宝血，因着我的相信，结果我能够站靠着基督，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好像没有犯罪一样，好像没有犯罪的人能站在神面前，所有罪人都要被击杀的。弟兄姊妹，这的确是马丁路德看见的，这第二点。第三点，他给我们看见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我们与神之间除了大祭司外，我们再也没有个居间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就是客观来说，马丁路德给我们一本圣经，就是主观来讲，就是个人来说，我们应当相信就称义了，就是团体来讲，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互相都知己的。所以很清楚，一开始马丁路德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个个都是祭司。所以这是神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就慢慢就看见曙光了。然后呢，你就看见说，然后不只是他，还有呢，慈惠里。那么同时呢，还有晚一辈的，就是加尔文。加尔文马丁路德把95条定在礼拜堂的时候，这个加尔文才8岁，所以他代表第二波，代表改革的第二波，圣灵的确就做了恢复的工作。他们的确剩下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来的，你看看几百万人到了巴比伦去，只有5万人回来。所以你看见吗？他们的确是余数，他们所代表的的确就是这个撒迪教会这里所说的。所以不光是在德国有马丁路德，然后在瑞士有林斯惠仪跟加文，那借着他们的的确确，你看见说把神的教会就带回到原来的地步，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看见有个福音的光了。那个福音的光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你想想看，如果你能想到当初这个大家这个完全在黑暗中摸索的景，现在福音的光照亮他们，实在是好的无比。但是问题在这，我们要问，虽然是这么好，那么现在圣灵是怎么解释那个故事？所以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我们就很，这个就我们这个就很就很纳闷了，为什么圣灵这样说呢？暗明你是活，大家都知道，就是明改革的明来讲，改造的明来讲，全世界都知道。但在主的眼光中是什么呢？你是死的。所以下面怎么说呢？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弟兄姊妹，可见什么？可见神对于撒迪的要求是要完全，只要比完全差一点点他都不满意。感谢主，撒迪开头开得非常的好，已经开始，你看本来什么都看不见了，现在大家看见一心称义了，你看见这个的确应该满足我们的心，我们应该觉得够了。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救恩是完全的救恩，
神的救恩不是就是因信称义一点点就完了，不是的。所以呢，你按照你名字是活的，其实死的，因为你的行为在我神里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下面接着神就把它达到完全的目的。那神怎么做主怎么做呢？当然根据他自己的启示。那么对于撒帝教会，他启示两点，就是那有神的器灵和其心的书。那有神的器灵，就证明说教会是属灵的。有神的器灵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属天的，明白吗？虽然当初马丁路德起来改革，虽然加尔文他们都起来做了非常美好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懂得历史，你就清楚了。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世界的掺杂，刚刚世界的时候有属人的掺杂在里面，一切都很好，但是世界叫我们不完全，肉体叫我们不完全。所以现在当圣灵启示给撒帝教会的时候，那有神的器灵和其心的说，意思是说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教会不错，路德会跟天主教罗马天主完全不一样。你如果到礼拜堂去，你去看所有的偶像都没有，不可惜的就是前面还有一个祭坛，后面耶稣画还没有拿掉，蜡烛还是用的，这是马丁路德。但是如果你到日内瓦就不一样，你到瑞士就不一样，到瑞士你看见那个改革彻底的，所有的偶像通通去掉了，非常清楚的。那么而且呢，马丁路德是觉得只要圣经里面没有拦，没有止，没有禁止的，我们还是可以保留，改革不要转弯转得太厉害了。但是加尔文的词汇认为就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的确确这些改革的弟兄们的确把教会带到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本来到礼拜天就是我弥撒，又是拉丁，又是听不懂，但现在不一样。那么等到第一次这个马丁路德所在威丁堡，他们整个威丁堡转向了，好了，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那么他们仍旧有波饼没有错，但是所有那些迷信，所有那些以为说主耶稣祝福了饼杯以后，那么这个饼呢就变成基督的身体，杯呢就血呢，里面的酒呢就变成基督的血，这是所有天主教都这么相信，所以他们也跪着领。那么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就在那里，那么这些完全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完全去掉了，所以的的确确你看见说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完全在黑暗里面，然后蒙光照，然后能行起诸所行的事，这也太难能可贵了。你看教会经过多一千多百一千可以说四百年，可以好多几乎将近一千多年的黑暗时期，那么长久的习惯，那么好久好久都不在都不叫什么叫光了。我们知道，在这个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驴子都在这个都在矿坑底下在那里运东西嘛，但是他待久了，大概一年以后才上来，根本眼睛都看不见，他好久没有看见光。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圣灵在经过大黑暗，现在圣灵光照他们，已经难能可贵。从今天的角度来，已经难能可贵了，弟兄姊妹。但是很稀奇，主对于教会是永远是最高的标准，所以在人来看已经很难得了。但是你看见主说，按照名，按照你的行为是，按照你的名是活的，其实死的。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教会不属天，什么叫教会不属灵，外面不错，次序都是对的。Church order 完全是对的，现在教训真理上，你看见也实在有许多的进步。但是问题就是，圣灵所要达到的比这个要多，而且多，而且多。这个就是圣灵对于撒迪的这个解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结果主劝他们做两件事，做一件事，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怎样遵守。意思是说，今天如果你知道当初你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你就知道说神的标准，你知道神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给我们看见需要回想。那另一方面，你看主呼召得胜者，主呼召凡一人与他同行，因为得胜的一定要这样穿白衣。那么这个穿白衣的人，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这有的人拒绝肉体的污秽，有的人拒绝世界的污秽。所以基督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乃是穿白衣与基督同行的。所以感谢主，当十六世纪你看见说有谁，你看见说有马丁路德起来在德国，然后慢慢的很自然就到哪里，就自然到了北欧。那么还有呢，这个加尔文他们起来以后，你看见不止在瑞士做了非常荣耀的工作，然后在法国，你看有一帮弟兄姊妹能看得见那个光，而且为那个真理的光，他们摆上了性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胡格诺派 Huguenots， 知道很多 Huguenot 为着主的缘故受逼迫，逼迫他们那个皇帝就是逼迫盖恩夫人的那个路易十四，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就逃到欧洲，逃到美国来。所以在美国总统里面有19个总统都是胡格诺派，都他们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就得着加尔文，得着这个福音亮光的帮助很清楚。然后呢，他们也一直到哪，一到什么地方，也一直就到了荷兰。所以这个可以说欧洲大陆，你可以看见跟随这一班，就是跟随他们的地，跟随加尔文，跟随福音真理的人。那这一班人，我们写历史人称他做改革宗，这是特别指欧洲大陆的。那么到了苏格兰，这个属灵的工作到了苏格兰的时候，那么就变成长老会。我们以后会慢慢再提，就是长老会。那么然后呢，就从这个后来呢，因为这个后来因为这个是英国国家英国教会的开始。那么我们叫英国国家教会或者安利甘会是开始，是因为亨利八世他没有后代。他希望生了男孩子，所以他希望能够再婚，结果他希望教皇能够批准，教皇没有说准也没有说不准，他等不及了，然后他就宣布说整个的天主教就脱离了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仍旧信仰天主教没有错，但是现在呢，从此以后这个英国的就变成一个国家，就是说现在的英国接受天主教做国教，但在政治上他完全分开了，但是这个土地还是在教会的手里，还是在修士的手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亨利八世就把这些修道院通通关掉了，不是为了属灵的缘故，乃是为了政治的因素。虽然这个英国安利甘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开始的，这个不像马丁路德，这个不像加尔文，圣灵的工作很明显。但虽然如此，我们知道圣灵老早预备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行的。在早一两百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 Wycliffe， 他的确撒了一些种子，跟随他人就散布在英国各地。然后呢，有一度这个有一班从英国受逼迫就逃到日内瓦的人，他们也回到英国去。那么这一班人后来他们就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在里面他们不愿意分开，他们不愿意离开英国国家教会，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所以这一班人叫做清教徒。清教徒不光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生活他们蒙主接近，而且他们有最大的希望，他们觉得整个英国国家教会刚开始就开得不对，然后现在但是呢幸好就是那个这个英国国这个这个国家安利甘会最大的叫做 Archbishop 是在 Canterbury 的，那那个人刚好到了德国去旅行，结果呢就得到亮光了，就变成路德会的人了。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做，因为既然他是我负责属灵的，所以他就在从事属灵的改革，然后透过他儿子也做了许许多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慢慢慢慢整个英国教会国家教会慢慢慢慢就转过来了。所以不要忘记这里面有许许多人都投身在里面，所以我们普通说清教徒，我们觉得他们不喝酒不抽烟，这都是对的。但是这一班人，他们当初最大的梦是什么？就是希望整个基督的教会能清洁化，他们巴不得这所有巴比伦的东西通通被扔，都通通被扬弃，然后真的好像回到耶路撒冷一样。当他们所说的耶路撒冷就是日内瓦。 日内瓦实在有神的祝福，日内瓦不只有真理，日内瓦有实行。所以在很多人认为说日内瓦像天堂一样，像 Knox John Knox 他们认为说在所有基督徒院最美好的一个就是日内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圣灵就继续做了这些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看见第一世纪一面主在德国做，主在瑞士，在北欧，在法国，在荷兰做，现在主也在英国做，你看几乎整个英国都在那做，这是第十六世纪。但是呢，主为着要把教会带到完全，所以第十七世纪你看见说他们所看见已经受了试验了，结果没有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明白吗？结果在德国那个地方神就兴起一般叫进前排。那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觉得够了，我们一天到晚光讲究神学，我们一天到晚光讲究真理，福音真理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个人是死的。那么今天大家讲一心称义，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结果子。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但是我们实际上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几个指头哪几个肢体在那动呢？所以感谢主，你看见的主的的确兴起一班弟兄，就是在路德会那个范围里面，结果有一班进前班弟兄起来，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一组一组聚会，就好像今天的细胞小组，其实细胞小组从那里来的，他们在一起聚会，然后在一起祷告读圣经。你相信圣经的权威吗？是真的是重要的吗？好，你至少一年要读完一遍，那么一定要做基督徒一个祷告啊！你祷告，你一定要祷告就答应啊！所以他们有的人就开了孤儿院，那目的穆勒拜孤儿院就是得他们的帮助，就到了德国去又看见他们就得了帮助，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用信心过生活了。然后呢，在一起有话主的话，大家在一起交通，在交通的时候，那么真是那么你也交通一点，我也交通一点。然后看见一个不是路德会的，他觉得我们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真的在那里彼此有交通，所以很自然他们就符合了这个身体运行的动力，因身体运行的那个律，那个律一这个一满足了以后，这个祝福就来了。所以果然就带来了很大很大的福音，在整个的德国。结果马丁路德梦实现了，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希望说那本圣经是绝对有权威的，他们是有权威，他们不止在真理上有权威，在他们生活上也有权威。那马丁路不是讲一心称义吗？结果他们能够让圣灵在他们身上结出圣灵成圣的果子来，所以叫进前派，他们真是进前度日。那不止如此，他们这样彼此交通，这个不是我们都是肢体吗？不是我们都是祭司，个个都运动，个个都祷告，个个都进攻，有这样的身体，这个肢体在那动吗？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对于嘛整个路德那个范围或路德所这个工作的那个整个的葡萄园那个反应是什么？那个反应是教会是属于。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兴起了一般属灵的人，然后各个你看见没，真理上一点没有改变，但是现在他们实行了，他们不光是因信称义，他们现在也因行为称义，真的他们愿望显在众人的面前。那我们以为说他们的影响只是在德国，完全错了。我们知道等到后来他们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美国一个大的复兴叫做美国 Great Awakening 大觉醒是怎么开始的？不要忘记，就他那个基础就是两班人开始，一般就是进前派的人，还有一般就是摩尔维亚这班弟兄们。所以这些人不要忘记，就什么呢？就是神得着一班白衣人与他同行，所以就在德国，不光在德国。其实到了美国，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整个祭学运动就渗透到所有最大的宗派里面去，当然也有那个影响是没有办法数过来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主对撒底，在他的确呼叫白衣人与他同行。那么讲到在历史的工作，你看见。